好，谢谢你们的欢迎。啊，讲到以前呢，我今天进来看到你们这些的 shoebox 就很兴奋啊，看见你们的爱心，跟你们鼓励你们真的能够知道呢，在前线呢，其实这些 shoebox 真的有作用的。为什么呢？去年我有机会去东欧短宣啊，去一些贫穷的国家啊，Albania、Macedonia 啊，去到一个。很穷困的那个地区，那么里面有很多很穷困的这家庭小孩，没有机会上学的小孩很穷啊，那么他们就说什么：“哎呀，叔叔很谢谢收到这个 Christmas shoebox，很开心。”那原来他们是这样的，原来分发跟我们送进去是不一样，因为 distribution 都有很多限制啊。就因此呢，不是每个人每一个小孩都拿到一个啊。我去到那个地方是四五个小孩分一个 shoebox，啊，小孩就说：“哎呀，能不能多给我们哈？”那无论怎么样，很多小孩从来没有听过耶稣，因为透过这个 shoebox 运动呢，他们第一次听到耶稣。所以呢，在前线我是亲眼看到这个 shoebox 的作用哈。所以你们的爱心不是落空的哈，求神祝福你们哈。那以后也常常积极的参与这一方面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听主的话，能够听得进去，让讲的能够讲得清楚，让我们生命得到帮助，得到激励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这一位呢叫 Dr. Jeff Orch，他原先是上一任的 Gateway Seminary 的校长，但是几个月前，他接受美南浸信会一个邀请，成为整个美南浸信会的 CEO。美南浸信会呢是最大一个宗派，那么神的确很用这一位的领袖，他很有讲道的恩赐，很有领袖的恩赐，是一位非常卓越的领袖。那我们在 Gateway Seminary 做童工的，我们也很佩服他，很敬重他。他在离开的时候呢，他也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。那个故事呢，谈到他说，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的软弱。他说他自己生命呢，其实也有一些的软弱啊。他就分享到一个见证，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呢，就搬到一个城市，要开拓一个新的教会。就要那边买到一个房子，那么有需要一些整修，而且呢，那个房子前面的草坪要铺新的草坪。那么铺好以后呢，因为是新很嫩，很嫩的草哈，所以呢就围着这些的胶带哈，不让任何人能够踏进去，不要踩到这些刚刚铺上的草坪，因为踩了以后很可能会踩死哈，所以呢就围着。这个前面前院呢，就有这个黄色的这个胶带围着啊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看到外面有个小女孩，大概5岁6岁左右啊，骑着这个脚踏车在那边玩耍。后来呢，下来了就往到处跑，结果跑进来刚刚铺好的草坪，所以他就很生气了，就打开窗。大声的去骂那个小孩，只有5岁6岁，5岁6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，这个叔叔不认识他的，所以呢就被他骂了以后就开始哭哭哭哭哭，然后就跑掉了，就跑回家。那个时候，Dr. Jeff Orch 的师母站在旁边看着这件事情的发生。所以他就跟他先生 Dr. Jeff Orch 说：“我们来到这个城市，不是要爱人比爱草坪更加重要吗？”这句话就让这位 Dr. Jeff Orch 知道自己是不对，之后就跑去小孩的家，跟小孩的家长道歉，而且。在小孩的面前，5岁6岁的小孩跟他说：“I am sorry，对不起，叔叔刚刚这样骂你是不对的。”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也非常得到激励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让我们看见这位传道人他的谦卑。但是我自己也想到一个很重要的思考，就是侍奉与爱的关系。有爵越的侍奉，有恩赐的侍奉，是不是就自然有爱呢？不一定。这位院长很有恩赐，很卓越，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缺乏了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差不多年底，好快要进入新的一年，当你们进入新的一年，对未来一年的侍奉，我希望在年底，我们真的有时间能够抽空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你有很多侍奉，但是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爱？那所以，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这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刚好就是讲到这个题目：侍奉与爱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一次，我们不需要再重念一次哈。那里面就讲到有奴仆哈，那你了解，谈到奴仆呢，你要了解当时候的背景。当时候背景有两种的奴仆，第一种是什么呢？By birth，出生就成为奴仆，那些是外邦人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出生不是希伯来人，他们就是奴仆，一辈子在一个家庭里面成为奴仆，这个是第一种的奴仆。第二种奴仆是什么奴仆？是希伯来人的奴仆。这种奴仆有一点独特，不是 by birth，他们是 by choice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经济上出现问题，所以要还债。那怎么样找到金钱呢？就去打工，跟那个成为某一家人的奴仆，然后拿到这个工钱，能够还债。那么工作6年以后就可以自由获取这个自由，这个是第二种的奴仆。这一种奴仆叫 by choice，第一种是 by birth，第二种是 by choice。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经文是哪一种呢？是第二种，是 by choice。好，这种 by choice 的奴仆有以下的特征，可以是男，也可以是女。而且呢，因为欠债缘故呢，自己甘心情愿做奴仆，而且做完6年以后，第7年呢，可以重新得到自由。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。那么，请留意呢，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做完6年，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经文，竟然有一个图画出现，做完6年以后呢，他不愿意走，他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家里面，继续做奴仆呢？为什么呢？那我们看第15章16节，我们找到答案。他若对你说："我不愿意离开你"，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。最重要的那个字就是爱。所以，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服事跟爱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留心去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很重要的原则。首先就是，如果有爱，牺牲自己的权益 （right），我们常常都说 "I am entitled to my right" 啊。我尤其是生活在北美洲，我们很讲究这个权益啊，但是里面有爱，牺牲自己的权益不是一个问题。好，留意经文。人当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的羊群和场、酒榨之中多多，不是少少，不是一点点，多多的给他啊。好，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图画是什么呢？就是当这个奴仆满了6年，在重获自由、离开主人的家以前，主人有一个责任，给他一个 farewell party。而且呢，要送什么呢？送羊，送农作物，送酒，而且送的量不是少少一点点哈，是多多的。而且，请留意 给这个字。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个字呢是非常有意义，比这个我们的这个中文呢还比较深入一点。什么意义呢？因为这个字呢是 anark 啊，它意思呢是一个花环，而且呢项链哈，不但如此，是一个非常表达荣誉还有谢耻的一个汉见的一个名词，是表达这个荣誉，很奢侈的，不是很平凡很 cheap 的那一种，是非常充满的光荣的那一种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这个一幅什么图画呢？ 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一个图画。什么图画呢？就是在离开以前所谓这个 farewell party， 这个奴仆呢得到非常大充满荣耀，而且是 elegant充满荣耀奢侈，不是 cheap 的那种的礼物，是贵重的，在这个 farewell party 的时候送给他。但是如果他继续要留在这个家不离开，继续留在这个家做这个家的奴仆的时候，还有没有 farewell party？ 没有，这些就要 let go 了，这个所谓他的 right， 他的权益都要放弃。但是为什么，有什么动力造成他愿意放弃那么好的这些呢？就是因为心中有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美国，我们有在北美洲，我们很讲究，甚至在基督徒在教会也是一样，常常讲我的 right、啊、有很多时候呢，都无论在团契的生活，在什么的生活，我们都讲我们的权利。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会员，也有教会会员的权利，我们都讲权利。但是记得，当一个人心中有爱的时候，他在教会的服事不计较所谓权利。想想在你的服事岗位，你是不是很注重你所 entitled 的权益呢？还是你不计较？求神的爱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服事的时候不讲究，不计较我们的所谓权益权利。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是发生在我们所开拓的一所教会，罗省地环基金会所开拓的很多教会，但其中一个教会里面的故事。几年前发生一件事，在这个分会当中呢，几年前有一个家庭出现了一个状况。有一天你看见图片里面是两兄弟，黄色衣服的是老大，然后比较小的那个是他们的老二，那个在老二旁边呢是他们的妈妈，爸爸没有在这张图片里面。发生什么事呢？几年前两个小孩，小的送去托儿所，大的上学，结果到下午5点的时候呢，应该3点应该有家人来，爸爸妈妈或许妈妈应该来接，但是呢学校就打电话来教会说没有人来接他们。为什么会打来教会呢？因为呢他们填这个入学表的时候呢都要填，如果有什么意外通知谁，第一第二如果都找不到就通知谁，他们填的时候就是说第三如果找不到爸爸妈妈就找教会，所以打电话给教会。教会听到这个电话就听到对方说，哎，奇怪啊，托儿所也好小学也好，都打电话来教会的时候都说同一样的事情，就是说小孩到的爸爸妈妈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来接他们。于是教会就有人去到这个小孩的家呢，把小孩接上以后呢就带回去他们的家。结果去到家，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家门口，看见爸爸的车子还有妈妈的车子还在那边， 所以就敲门按电铃，结果没有人开门，所以就觉得啊有点怪怪，所以就报警。报警以后警察来了，就冲门而入啊，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原来爸爸妈妈都死在屋子里面。原来爸爸谋杀太太，然后自己自杀。几年前在报纸也登，成为当天的其中一条的头条的新闻。那一天马上，这两个小孩成为孤儿，因为他们这个家没有任何家人住在美国，连别州都没有。当天他们成为孤儿。我们知道这两兄弟很苦，因为他们其实来美国没有多久，所以语言这个哥哥还不是很灵光哈。那么现在如果要送到一个所谓 foster home 哈，寄养家庭，完全陌生的环境，对两兄弟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适应。那怎么办呢？没有亲戚在这边。后来在那个时刻，立刻教会有一个家庭愿意说，我们不要让小孩落在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的家庭里面寄养，我们愿意挺身出来，因为小孩的心理跟一些陌生人住在一起真的不容易适应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这个家庭呢，两夫妇呢，每个礼拜天都看到那个两个小孩，因为呢，那个原来图片里面的这位父亲，他们有三个小孩，自己有三个男生，都是男生哈。那这位父亲呢，这位丈夫，他是教会负责英文部的教牧同工，也包括儿童跟这些的小学生、中学生。他们是 ABC， 两夫妇是 ABC， 在 ABC 的 culture 很注重我们的 privacy 哈，我们的 right 哈。但是在那个时刻，因为他们里面有爱，所以他们愿意挺身而出说，不错，我们很忙很忙，但是我们愿意去照顾一两个孤儿。从那天开始就住在他们家，都五个都是男生，照顾他们两兄弟一年半的时间。一年半过去，又有一个家庭，同一个教会挺身出来。他们说，这位 Ben 牧师他很辛苦，我们现在愿意分担这个责任。这个家庭一家四口，两夫妇，大女儿进大学，那个儿子还在初中。他们说，我们愿意，不是一年两年，我们愿意以后继续长期去成为照顾他们的父母亲。他们一家四口开会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做。可能你不知道，如果你了解这个家庭，他们是 single income family，太太没有做工，很多家庭都有两部三部的车，他们家只有一部的汽车。女儿要进大学，一笔很大的学费，儿子也要留，也要继续一些的金钱，让小儿子以后要进大学。现在又额外的嫁了两个儿子，从人的角度来说，打乱了他们的家庭计划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他们被打乱他们自己的权利权益。从那天开始到今天，还是很细心的照顾这两兄弟孤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里面有爱。当我看到这些家庭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除了因为心中有爱。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也看到这些见证，我们真的被提醒，原来心中有爱，牺牲自己的权利权益不是一个问题。从经文里面我们也发现，当我们里面有爱，做出长期委身也不是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你留意第十七节，十七节这样说，他变这个奴仆变永远，留意两个字，永远为你的奴仆了，不是再来六年，不是再一个 term 两个 term， 这个是 这边是说永远长期的委身，成为他家里面的奴仆，到他离开世界为止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动力让这个奴仆能够愿意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他里面有爱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很多教会我们看见的状况是什么？我们叫 seasonal service， 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季节性的服事。好，或者是 project by project， 有 project 我们去愿意参与，但是如果要长期委身，我们发觉越来越多困难，很多弟兄姊妹不愿意长期的在某一个事工服事。我们看见这个图画很普遍。其实当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去触动的时候，我们发觉长期委身服事不是一个问题。我在罗省第一华人浸信会牧会总共30年，在30年里面我有很多观察，罗省第一华人浸信会有它的弱点，但是也有它的优点。我提一个优点，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很多弟兄姊妹是长期委身的侍奉。很多主日学老师，不单只是儿童部，成人也好，哪一个年龄都好，他们是长期委身做主日学老师，不是说只是4个月一季，不是一年，是长期一年复一年这样长期的做主日学老师。我们都知道不容易，但是为有什么推动这些弟兄姊妹能够20年、30年继续不断的在那个岗位忠忠心心长期的去委身服事？因为里面有爱。我也佩服有一对的夫妇，他们也是 ABC， 他们没有参与主日学的服事，但是呢他们参与接送老人家的服事。他们本身是 ABC， 不会讲中文，但是呢接送这些老人家都是讲中文，讲粤语，讲这个台山话哈。虽然他们语言不通，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爱心，去每个礼拜，他两夫妇专门去考那个开那个大巴士的执照，开了以后，考了以后就开教会的这些的车，然后去接送老人家，每个礼拜天。我去到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怎么那两夫妇还有他两个女儿，他们好像一年下来52个礼拜天都看到他们。为什么？他们难道没有这个 family vacation 吗？问他们，他们说有啊，我们有 family vacation， 但是 never cross Sunday， 永远不会在礼拜天都去度假，因为他们说，因为我们还要接送老人家来回教会。为什么？他们能够 let go of their right， 不单只 let go， 而且呢长期过去30年都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中有爱。还有我也想到两位弟兄，他们在教会里面负责一个很难服侍的岗位。什么呢？就是在停车场负责指挥交通的两位弟兄。我就总觉得啊，教会有很多服事，但是如果在这个指挥交通的弟兄也好，姐妹也好，他们真的很难做，因为呢很多时候呢，不错，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话，但是呢也有不听话的弟兄姊妹，知道吗？叫你不要停在那边，他就是停在那边，叫你向左转，他就想向右，反正很多时候呢都有一些，虽然不多，但是都有一些不听话的羊啊。所以我常说，哎呀，这些负责这个指挥交通的弟兄也好，姐妹也好啊，我就 为他们祷告，不要高血压。然后高血压不能坐这个指挥交通，哎呀，真的把你气得半死。我们教会有两个弟兄做了二十几年义工，他们有专业，已经是 middle management 的那个 level， 但是为什么这样做？而且夏天多热，每个礼拜天是如此，为什么长期做这个艰难的工作？因为心中有爱。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，让我们得到鼓励，也知道的确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出长期委身的侍奉不是一个问题。第三，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我们吸引人侍奉也不是一个问题。好，留意经文怎么说。这边说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们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使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。好，请问各位 location where？我们查经都应该问 W question， 还有这个 How question， 哈，请问这边问这个 W question， where， 在哪里要穿透他的耳朵，仆人的耳朵，请问在哪里？门上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在哪里的门？是在 private home， 自己的家？是哪里的门？我们看《生命记》这段经文没有答案，但是我们看平衡的经文，平衡的经文呢，我们找到答案。我们看到经文说，在门框那边穿透他的耳朵。我的问题是在哪里的门框？好，看看平衡的经文出现在《出埃及记》21章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他的主人就要带他们到审判官那里。又要带他们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。平衡的经文出现在出埃及记21章第6节。不错，生命记没有谈到 exact location， 但是出埃及记有。这边告诉我们在哪里，在审判官哪里，对吗？哈啊，你留意当时候的背景，审判官在哪里审判案件呢？在公众的地方，我们叫当堂好了哈，就是很多人出入的地方。审判官不是待在家里面审判，是在公共的地方，公用的地方，而且很多人出入的地方，当堂。如果用今天的言语，就是当堂。在那边的其中一个门框做穿这个耳朵的行动。那跟我们要说的这个原则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说如果有爱呢，第三我们能够吸引人是否不是一个问题。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耳朵在哪里穿透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们看一看下面的经文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这个仆人 留意黄色的字，且因在你那里很好。这个是仆人的角度，仆人看到主人的角度，不单只因为他这个奴仆里面有爱，而且因为在你那里很好。换句话说，从仆人的角度，他的主人是好的主人还是不好的主人啊？好的主人呢，不然就不会这样说，对吗？好，那这个仆人他因为爱，他愿意继续留在。他这边也做个见证，其实我的老板，我的主人是那边很好，不是在那好，这边说很好。好，现在请大家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我们现在通通都是第二种的奴仆。刚刚说有两种奴仆，第一种是 by birth， 第二种是 by 什么？By choice。 好，想象我们都是 by choice 希伯来人的仆人，这些奴仆，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出现困难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主人成为他的奴仆，能够换取一些金钱去还债哈。假如我们都是这个情况，好，问题在哪这里？那你主动去找啊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家庭的主人好，哪一个家庭不好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就去看看谁要穿透耳朵，对吗？明白这个逻辑啊哈？那你去哪里看呢？去当汤嘛，就是很多仆人都在那个地方，审判官的那个地方穿他们的耳朵。运用我们想象力，我们去到那边就看见有一些穿透的耳朵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因着爱，也因为他们做见证，坐在我们的主人的家很好。那我一定会追问，我去到当堂看到这个有耳朵被穿透的，就问他，哎，请问你的这个你老板的微信是什么WhatsApp 是什么我想联络一下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想成为他的奴仆。你明白其实这个推论是合乎经文里面的精神，因为这些的奴仆不是私底下，他是公开做见证，我的主人是好的，在他那里很好，因此很自然想要做 by choice， 想要找到好的主人的奴仆，一定会从这个途径去找好的家庭，好的主人。那从这一点我们能够联想到一个应用，就是我刚刚所提出的应用。我们在这边其实不单止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牺牲自己的权益不是问题，做长期委身也不是问题，而且能够吸引别人侍奉神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。我牧会那么多年，我就发觉有一样事情不 work。 什么不 work 呢？就是你看到教会有什么事工，你在讲台上面做报告，自然就有很多人排队来做。Does it really work? No. 很多时候你讲的很多还是一样，但是另外我看见当有人里面充满的爱去服侍的时候，就吸引人去参与那种服侍。罗省地环基金会几年前开始一个 Special Education Sunday School， 就是给你一些那个autistic 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些 特殊教育的这些小孩。我们不单只有小孩初中高中年龄，而且有 young adult 大学年龄都有，甚至大到三十几岁 都有那么我就看见他们，哎呀，真的为一些老师来感谢神。因为呢你看见他们也是真的，我有一次呢看见有一个学生真的在我眼前的打他的老师。我们了解这些特殊的儿童，他们有他们的原因，要三个老师才能够看好一个学生。你了解的时候都是义工，你去访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做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家有这样特殊的儿童，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 投入这个服事，因为他们看见有爱心的人，自己小孩是很健康，不是特殊的儿童，参与这个事工，所以他们被吸引也参与。原来我们心中有爱能够吸引人参与侍奉的行列。我在这边跟你们多讲一个见证。刚刚不是说 这个家庭发生这个凶杀案，这个家成为一个凶宅啊。这个命案发生以后，警察就把他封闭围上的这个吊带，不让人出入，因为他们要找很多证据，要做很多调查。结果之后的一个月，不让人能够进入这个房里面，一个月没有水没有电，这个房子。后来一个月以后，调查结果出来了哈，就能够通知教会哈，你可以告诉家人可以进这个房子。记得一个月没有水没有电，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也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男方还有女方的家长，在中国里面农村的农夫，两方面都是农村的农夫，他们上礼的时候没有办法签证，但是现在批下来可以让他们过来。他们没有能力去养两个孙子，他们知道教会有一个家庭有那么大的爱心，他们非常感谢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个心愿，希望能够来到美国，能够至少看一看这个家。因为呢，男方的爸爸妈妈、女方的爸爸妈妈都是农夫，虽然是农夫，他们把他们的积蓄、他们所有的 saving、 life saving 通通拿出来给儿子、给女儿做买这个房子的头款。所以他们觉得，我们真的想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孙子，也看一看这个房子。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教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尽我们一份能力嘛，老人家有这个心愿，我们就尽我们能力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，一个月没有水没有电，这个凶宅里面要不要清洁？要。我请问各位，你们愿不愿意做这个 dirty job？ 大概都会说，我在这里请差遣他，不好做。结果我们问一些弟兄，弟兄说，哎 thanks and no thanks。 后来呢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在，我 out of town。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我非常熟悉的，他挺身而出，是谁呢？是我太太。我在这边不是夸奖我的太太，我只是把那个事实告诉大家，因为没有人愿意，她挺身出来。结果有 好几位跟她很要好的姐妹跟她一起，不晓得弟兄去哪里了哈，然后他们就进到这个房子，容许我比较 graphics 一点，进到这个房子，血的痕迹还在地上，要清洁。然后打开冰箱，又臭又烂又霉，清洁。还有到楼上，因为先生在楼上自杀，都有清洁，不要留下一些痕迹，让两方面的父母来到看的时候是难受。如果你问我太太为什么她这样做，她是义工，他只会告诉你，因为神的爱，不是为了什么，因为神的爱。大概在同一个时期，又发生另一件的事，跟这个家庭没有关系，是另外一个家庭。这个家庭的丈夫叫 Jimmy， 他一个人独自从中国来到洛杉矶打工，打工了一年多就赚取很多的钱呢，可是就突然之间不舒服，去检查发现他末期的肺癌。他的太太还在上海，他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在这边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有机会信主，信主以后呢，教会就关怀他，尤其呢，我太太呢就也带领一些的姐妹一些家庭去关怀他，因为他这边没有家庭嘛，那么这位弟兄呢，他看见这些的爱心的行动非常受触动，后来呢就找我太太跟他聊， 他说黄师母能不能拜托你跟黄牧师一个忙哈，什么呢，就是能不能请你们作为我的这个授权人 power attorney。 啊，那我跟我太太商量以后呢，就觉得我们应该，因为他没有家人在这边啊，他以后啊，如果回天家以后，如果昏迷要签什么，要办丧礼什么的，谁帮他呢？如果没有授权人，所以我们就义务愿意做这个责任。主要是我太太，不是我，所以我太太在纸张上面呢，在证件上面呢，她是授权人。好 ，fast forward， 弟兄走了，回天家，太太签证被拒，不能让他过来美国。所有的后事细节一切一切，因为他留下只有几百块钱，所以后事通通都是我太太来处理，去帮他办好，办妥一切。办妥一切以后呢，这个身体被火化以后呢，就这个骨灰，我跟我太太呢就带着这个骨灰飞到上海。我们去了上海几天，主要把骨灰带给他的太太，他上 Jimmy 上海的太太。所以坐在我旁边是我太太，我太太的旁边就是那个 Jimmy 的太太。他以前没有听过耶稣，但是他听到 Jimmy 说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尤其黄师母非常的关怀爱护帮助他，非常他觉得受到很大的触动，所以呢很快那天晚上就接受主成为他的救主。之后呢他一直的成长，健健康康的成长。那我说的那么多呢，主要跟以下的另外一个故事有关系。原来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位姐妹来教会已经很久，她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，要离开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看到教会有几位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很不好，她非常不满意，所以决定要离开那个教会，以后不要再来一个教会，很负面。有一天他找我太太谈，他说黄师母，我本来要离开教会，可能不讲你不知道，但是最近看到你对这个凶杀案的家庭的爱，你对 Jimmy 夫妇的爱，我觉得神的爱很真实，因此虽然有一些不好的见证，但是我决定改变我的起初的计划，我不会离开这个教会，而且我要立志从现在开始要活跃的哈，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，这位姐妹在教会是非常 active 的服事中。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不是要夸奖我的太太，不是，这个希望大家不要误会，主要要说明什么呢，就是说明今天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爱。心中若有爱，吸引人侍奉神不是一个问题。好，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应用。不要错误假设你有侍奉就等于你里面有爱，不一定。如果缺少了爱怎么办？重新注目过去主如何恩待你。诗篇103篇非常好，因为帮助我们去思考神过去怎么样待我们，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我们的爱能够重新的燃点起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你们未来2025年的祷告就是这样，希望你们未来一年的侍奉不是有侍奉没有爱的侍奉，乃是有侍奉但是里面是因着爱的缘故愿意牺牲自己的所谓权利权益，而且长期的委身的服事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这个服事的行列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 我们很想回到很基本的元素，就是爱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我们很多时候很讲究我们的权利、权益，有人侵犯我们的权益，我们就生气，我们就后退。但是求主的爱充满我们，好让我们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的权益，也愿意做长期的委身侍奉，而且更重要，透过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能够吸引别人参与这个服事的行列。求主将主的话藏在我们心中，让这边的弟兄姊妹，2025年的侍奉是不再一样的侍奉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侍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谢谢。